罪的奴隶市场第二部分，罪的解答。罪是什么？人带着三个对他不利的打击进入这个世界。亚当的原罪在出生时归于我们，人继承了罪性，并且人犯上个人的罪。第一个个人的罪，亚当的原罪，被归于或正式控诉全部的人类。因为亚当代表人类，我们随着他起跌。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借着肉体的诞生，我们继承了一个罪性。亚当的意志是祸根。亚当在乐园里吃禁果，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至第八节，违反了神。亚当选择违背神，借此获得罪性，又将罪性遗传伸展到所有的人类。当大卫写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时候，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五节，那就是他的意思。借着自然的生殖过程而诞生，大卫继承了罪性，叫他成为一个罪人。结果人类与神疏远，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比较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罪性出现在所有人类的里面，叫任何人不能达成神完美正义的标准。罪性是诱惑个人犯罪的来源，我们的意志是个人犯罪的因素。个人的罪是不服从神和他表达的旨意，任何与神的个性和标准相反的心理、口述或显明的活动，即使他们可能包括加害自己或其他人。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四节。罪总是反对神。圣经用一些同义词来定义个人的罪。一、亏缺，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二、过犯、反抗或超越法律，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四节。三、不信实的行动，自己的意志高过神的意志，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四、干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五、不法和不服的，对摩西律法的失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六、不信，唯一不可原谅的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第十六章第九节。差别的是，经由处女出生，耶稣基督进入世界，没有归于的罪，又没有罪性。此外，他一生没有个人的罪，为要取得资格成为人类的救赎者，在奴隶市场之内。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每个人都出生在罪的奴隶市场之内。杰出的圣经英雄，如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以理以及使徒保罗都包括在内。宗教名人如穆罕默德、佛陀、圣雄甘地，所有的罗马教皇及元老，甚至其他十亿以上次要的知名人士，都是出生奴隶。无论在世人眼中是何等的地位，每个人都生在奴隶市场之内。耶稣告知法利赛人，他们都是受罪的束缚。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犯是来自希腊文动词不安有的一个分词。当耶稣注视这些自以为是的犹太教狂热信徒的眼睛，并且使用戏剧性的动词的现在时态 poiu 来讲说时，他震惊这些宗教领袖。你说你从未有被任何人束缚，但是我说，如果你曾经犯过罪，第一等级的条件子句，而你有，你便是一个罪的奴仆。 然后他做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宣告：奴仆、非信徒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信徒是永远住在家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5节。奴隶没有权利住在他们主人的房子里，我们若是在奴隶市场中，就不能够居住在房子里。以上图表里的宫殿代表永生，要永远住在那栋房子里，我们一定要变成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2节。我们不是天生为神的儿女，而是在罪的奴隶身份中出生。我们无法从奴隶的身份逃脱，超过我们能决定自己天生是男性或女性。一个奴隶没有权利或特权，没有资产或财源，他是无能释放自己。若然他要被释放，一定要靠一个已经是自由的人来解放他。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第一等级的条件子句而他是，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6节。要点是基本的，只有一个自由的人才能从奴隶市场中购买他人的自由。既然耶稣基督是世上唯一生在罪的奴隶市场之外的人，他是唯一的自由的人，能够永远赎回我们。然而任何的购买都携带一个价格，救赎的代价。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生命记第13章第5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以赛亚书第44章第22节。赎回这个字意味买或购买，神借着价值的固定付款来救赎。加勒在以赛亚书第44章第22节，神从肉体上并且属灵上的奴隶身份购买以色列人，他把在埃及的犹太人从奴隶的身份赎回。生命记第13章第5节，神为他在埃及拣选的人获得肉体上的自由，举例说明他会借着他儿子的牺牲购买属灵的自由。在十字架上，神涂抹了你的过犯，他供给属灵的救赎，不单是给以色列人，而是给我们所有的人。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6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的替代，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3节。在新约圣经里， Latro 和 Agrazo 这两个希腊文字符合希伯来文字 Ped 和 Gala。 Latro 和它的合成语强调购买或借着支付锁定的价格赎回的概念。马可福音第10章第45节，提多书第2章第14节。 Agrazo 和它的合成语解作赎回或购买奴隶的自由。因此赎回这个字用于罪的奴隶市场，写有一个关键性的言外之意，只有主，没有其他人能赎回人类。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死亡，就是赎回在罪的奴隶市场里的罪人的价格。父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神子的身上， 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因为基督为人类所有的罪受判断，全部的人类可获得赎罪，罪不再是我们得救的障碍。现在任何人都能接受救赎的利益，赦免所有在得救之前所犯的罪，借着单单相信基督一位。希伯来书第9章第22节，希伯来书第9章第11节至14节，启示录第1章第5节，以及许多其他的章句解释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记第19章第25节，在加拉太书第3章13节，律法的咒诅是指摩西的律法，一些明确的证实所有人类都是罪人的规则。没有人能遵守摩西的章程的每个律例。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的功劳，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第1章第7节，财富不能买得救赎。救赎你的方法在彼得前书阐明，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彼得前书第1章第18节。既然圣经教义的知识在基督徒生命中占有最高的优先权，知道应该成为你的座右铭。神已经安排供应，叫每个信徒能够明白和了解神话语里的每一则教义。任何信徒，除非认识圣经教义，始终不能适应神的恩典，在灵性上前进，以致达到成熟。彼得前书第1章第18节、19节，命令信徒明白救赎的教义。首先用一个否定的陈述，我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物，不是永恒的物件。这些更明确的指定为金银，在远古世界里的法定货币。金钱能够买得无数的物件，但是金钱不能买到快乐、爱情或友谊。最重要的是，金钱买不到得救。金钱不能从罪的奴隶市场中释放任何人，所有物质的财产也不能从一个毫无价值和空虚的人生中释放我们。几个世纪以来墨守法规的传统，以一个借着功劳来得救和属灵的系统来强迫以色列人，这系统与神的话语和他恩典的政策大起冲突。在旧约圣经里，以色列有一个充满神恩显赫的传统，但是已经被宗教和墨守法规的制度腐败了。其次，用一个肯定的陈述，彼得清楚的陈述购买我们自由的赎价，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书第1章第19节。仪式揭露救赎的真实。收到这书信的犹太人明确地了解彼得用的类推，耶稣基督和外表上完美作为立位的供物所献祭的羔羊，这羔羊是无辜的，不该受死，然而依照旧约的仪式，他绝对必要死。他奉献者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视为同一，在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利未记第3章第2节。借着放他的手在羔羊的头上，那带祭品来的人象征似的把他的罪转移到羔羊身上。当奉献者宰杀羔羊，祭司收集和洒血时，人们观察和学习救赎的教义。 这祭品预示和举例说明基督将来为世人赎罪之死。羔羊的血代表基督从罪的奴隶市场里赎回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借此赦免了。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这仪式显示一项重要的原则，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都显明给每一个世代里。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羔羊这个祭品与视觉有重要的帮助。既然弥赛亚仍未来临，羔羊就代表救主。正如那无辜的羔羊象征负担人的罪，一天神的羔羊也会借着他的死为所有的罪付出救赎的代价。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至第十一节。购买的代价不是他真正的血，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不是因流血过多而死，也不是他肉体的死亡。既然他在肉体死亡之前已经完成了得救之功，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购买的代价正是耶稣基督的血，比喻他替代我们在灵性上的死亡。在十字架上，当他担当我们的罪时，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基督与父神隔断，被他遗弃。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四节，他其后在肉体上的死亡，指定他完成了在十字架上得救的功劳，也是他复活必要的过程。羔羊必定是毫无玷污或完美的，因为在这比喻里，他代表无罪的耶稣基督。完美的羔羊在旧约的仪式里象征罪的负担，在新约里，基督的宝血成为学术上的名词，指的是基督为全部人类的罪牺牲。神的羔羊已从罪中赎回或购买自由。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基督已经大开奴隶市场的门，但是每个奴隶的意志一定要对释放做出感应，奴隶必定要决定离开或停留在奴隶市场内。当任何一个奴隶借着单单相信基督一位选择离开时，他就是投靠于他。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诗篇第三十四篇第二十二节。得救是免费的，救赎是免费的。得救之所以是免费，是因为有人付出了代价，必定有人补偿了。门户开放。在你一生中，你曾经依赖一个被称为信心的理解系统。你可能说，我是一个唯理论者，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但是你起初不是借着理由或经历来发现世界。起初你是一个孩子，利用信心作为你领悟的基本系统。有人告诉你天空是蓝色的，草是绿色的，一只狗是一只狗，而一只猫是一只猫，因为有人把它们认出来给你。你的老师说，那里有一块被称为英国的土地，你从来没有到过，也没有见过这国家。你相信英国的存在，因为你信赖你老师的权威和诚实。你可以拒绝相信他的，但是你没有，你以信心来接受事实。既然信心是理解的基本系统，这都是每个人学习过程开始的方法。借着信心，我们接受或拒绝圣经的教导。借着信心，我们接受或拒绝基督从罪的奴隶市场中购买我们的自由。那些罪的镣铐已被打破，而且那自由的门现在已经开放。 基于神有权威和绝对可靠的话语，我们能够相信这些事实。即使基督已经打开了门，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永远留在奴隶市场之内。离开奴隶市场需要我们这方面正确的意志，我们借着自己的决定来离开。因此圣经说信。得救是耶稣基督免费的供应，但是我们必须单单借着信心接受它。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假如一个人观察住在奴隶市场内的一群人，看见他们的镣铐也完全被移开，于是告知他们，你们已经被释放了，离去吧。他们回答，给我们再戴上手铐，我们不愿意离开。因此他们保持在囚禁内，正如许多非信徒继续被锁在不正确的意志的束缚之内。耶稣基督是离开奴隶市场自由的门，一旦看见那门打开，我们只要从奴隶的身份离开。这点我们经常都会弄错。我们听过不少基督徒灼热的见证，都是出自好意，但都是不识好歹的。他们希望传达得救时片刻的经验。这些见证通常包括一段戏剧化的插曲，事件可能如下：被敌人在战场上的烟火击落之后，我摆脱了飞机。当降落伞打开时，我的一生在眼前闪过。我记起母亲时常引述的经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我说，神啊，我相信基督。当我向着地球漂浮的时候，我感到得救，并且知道我会度过这场严酷的考验。我的心境极度安宁，我感觉得十分奇妙。另一个信徒听了这显赫的体验，可能说，请等一会儿，我也信赖了基督，但是我没有如此精彩的经验，我没有感到奇妙。当时我实在有宿醉，之后也不觉得怎么舒服，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他的感觉，我一定不是真的得救了。此外，另一个信徒可能在想，当我相信基督时，我没有红光焕发，我没有令人兴奋的经历，我只刚刚坐在教堂里，也许事实上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圣经几曾说过，你一定要红光焕发，强烈的情绪或轰动的经验才能得救。你经过门时怎样的感觉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经过那门。令人兴奋的事件是随意的，绝对不是一定的。集中在基督所达成的事上才是重要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付清了代价，除了接受他的恩典之外，其余的事都是无关重要。只有一扇门，只有一条道路到神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我们如何到达这扇门可能不同，但是我们一定要经过这扇门。我们单单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进入。之后我们怎样的感觉，可能受到我们的健康、个性、经济状况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然而得救只依赖一个因素，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 如果得救一定要我们感到奇妙或甚至有不同的感觉，
那么我们都会需要一种情绪的体验，
但不是这个情形。依赖我们的情绪便忽视了基督为我们释放而死亡的事实。要获得属灵的自由，我们无事可做，基督已经成全了一切。如果人是借着感情的表现来接受永生的自由，那么得救就只限于那些能够产生情绪经历的人。然而假如得救是无条件的，是公开给全部的人，而他正是如此，那么接受得救也是公开给全部的人。主要是信心，是全人类都拥有的。信心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的信心使人经过那扇门到达永生，唯一所需的。一人替代众人。让我们查考一下这个被称为无限的赎罪的罪的赔偿，一个神学的名词。无限的赎罪的意思仅指基督代替每个人的罪而死，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罪。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代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在十四和十五节中两次声明基督替代众人死。在片刻的时间，耶稣基督担当了曾经在世活过的人所犯的罪，他亲身担当了世人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现在请不要集中于他人的罪，只想起你自己的罪。你以往曾经犯过什么的罪？你现在正犯了多少罪？你将会实行什么的罪？你能回忆你第一个所犯的罪吗？如果你对你自己是诚实的话，你一定会承认是无数看不见尽头的罪。你可能在思考，我没有犯过那么多的罪，我实在是个好人。也许你不认识什么构成罪，就算如此，也不能让你逃避谴责。要点是，当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担当了所有你犯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承担罪的苦难。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你是摆在基督面前的喜乐，他亲自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他为每个人类都做了同样的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显示，基督甚至为假师父死。我们的救主没有忽略任何人，付出了完全的代价，那就是无限的赎罪。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接受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的人， 无限的赎罪对他们的生命有直接的用途。当我们借着单单相信基督一位走出奴隶市场的门时，我们不要再做罪性的奴役。罪性在我们生命里的控制被圣灵的充满击败。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是基督徒生命动力的来源。借着对父神认明自己的罪，我们回复并且维持圣灵的充满。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罪的奴隶市场第二部分完。
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